我回家帮妈妈放羊。村民说，上大学有啥用？你看大学生不也放羊吗？相约考研的男友离开我，第一名入学却遭毕业危机。我满脑子都是实验，直到车祸发生。神问我，你愿像女儿什么都不做，定睛耶稣吗？世界有时很小，因为他说寻找就寻见。今天为你带来两个博士的故事。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第一篇，从回家放羊到成为女博士，费迪南。考研失败使我被羞耻感所笼罩，周围的同学都如愿以偿。我不止一次质问上帝，为什么是我？大学毕业后去了一个老师推荐的公司做文员，虽然工作很简单，但我不想现在就看到十年后的自己，因此过了一年多就想着换工作。那年春天，我妈妈骑摩托车撞折了手指，夏天爸爸打工时从脚手架上坠落，腰椎受伤，家里一度陷入混乱，我便有意要找个离家近的工作。后来我参加公务员考试，花了大半年的时间，再一次以毫厘之差而失利。我辞去了文员的工作，准备回家再考一次。辞职的决定引发了一系列悲剧，我从安逸的小日子步入一无所有的境况。由于身体差，我也做不了什么工作，便回家帮我妈放羊，边放羊边复习，准备参加市里的事业单位考试。那时候是暑假，村里的孩子们也都放假了，我被往来经过的人议论着，嘲笑着。有一次，一位妈妈在路上劝孩子要好好学习，以后上大学。小孩子随口就说，上大学有什么用？你看那个大学生不也在放羊吗？我成了别人口中的反面教材，让我好尴尬。当时男友提议考研，因暂时也没别的事可做，就答应他试试。因我担心再次失败，每天早起晚睡，不敢耽误，我们两个朝着同一所学校努力。在考研成绩出来之前，男友忽然提出分手，生性骄傲的我又气又懵，缘由都没问，随口就说好。尽管口气坚决，但其实和所有失恋的人一样，我情绪陷入抑郁之中，每天过着麻木的日子。我求神帮助我，不要折磨自己。后来成绩公布，前男友没考上，我以全校最高分被录取，但失恋的痛苦仍然如此真实。原本是两个人一起努力要去的学校，如今只剩下我一个。去还是不去？人生再度超级迷茫。我问神，男友不了解我，难道你也不知道我的心吗？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我苦苦等着，执着地以为事情会有转机，然而我的等待和执着却尽显了我的愚拙。我彻底被击碎，慢慢被医治，神仍坐在宝座上，拥有我生命的答案。我渐渐意识到，原来我已经看对方过重了，而上帝借着这个人显露了我内里诸多的问题，骄傲、任性、自私、贪心等等。在这一年的悖逆之中，他从未放弃我。回望这短暂的一年多时间，我才发现，在人生的各种不测面前，往日以为的避风港，原来并不那么坚固。 对基督的认识从头脑逐渐转向心里的确认。神不但领我平安度过患难，更安慰我，叫我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就这样，离校两年后，我又回到大学校园。研一第一学期，每天奔波于各个课堂之间。第二学期，我和多数同学一样进了实验室，导师安排我去另外一个实验室，要离开自己熟悉的课题组，对于不善交际的我来说还是有难度的。融入花了很长时间，但暑假过后，导师又给我换了一个新课题，之前的试验要推倒重来。不幸的是，到第三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我的课题又被换了。直到第四学期，我才开始准备最基础的工作。而周围的同学有好几个已经发论文了，我远远落在了后面。时间明显紧张，我严重上火，连吃饭说话都受到了影响。想当初，我以全院最高分考入，每日早出晚归，忙忙碌碌，现在却成了全班最落后的人，甚至被人担心无法按时毕业。事已至此，除了仰望神，我还能做什么呢？那个夏天，我瘦了好多好多，实验更是曲曲折折。有天中午去吃饭，边走路边问神，上帝，我该怎么办？忽然，我发现过去虽然花了 80% 的时间，仅做了 20% 的事情，但并非徒劳。过去这些积累对我完成接下来 80% 的实验很有用处。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等到我完成试验，同学们已经完成了好几篇小论文，开始准备毕业论文以及工作或是博士考试。我赶紧着手整理实验数据，然后写小论文。那段日子，实验楼11点锁门，每天晚上我都背着电脑回去，洗漱后再工作一两个小时。靠着神，我竟然熬过来了。2016年年底，我终于结束了硕士阶段的试验。学校要求必须发表的小论文也已经投稿，总算可以喘口气。这时恰巧导师、师兄还有我爸都问起我要不要考虑读博的事。我原本没有计划读博，但仔细想了想，毕业之后也没有我想做的工作，唯独试验我还挺喜欢做的。于是几天后，我就报了一个离家近的学校，给招生的导师发了邮件。因为临近报名截止日期了，有一位导师回复欢迎报考，我以为那是上帝的预备，暗自欣喜。整整一周恶补科研计划，准备材料、体检，报名截止前的最后半小时提交了所有材料。但当我第二天打电话问招生办的老师是否收到材料时，却被告知复试人员已定。如此辛苦一番却是徒劳，伤心至极。哭完之后又选了另外一所考试时间迟一些的学校。2017年春节一过，我便着手写毕业论文，三月初完成初稿，离考博初试仅剩一个月了。我开始去图书馆复习，没几天投稿的小论文以及毕业论文需要修改，其中一篇被指数据分析有问题，那意味着文章需要重新整理。我崩溃了，按计划六月毕业，而一篇文章修改建刊最快也得三四个月。我绝望地求问上帝，我该怎么办？终于等我安静下来，心想，既然评审专家说有问题，那就去查查是什么问题，最差也不过重新整理嘛，总好过束手待毙。当你不再逃避而是面对的时候，就到了你的难题逃跑的时候。刚开始我抱怨自己运气不好，别人用同样方法做同样的试验，文章都建刊了，为何唯独我的被卡住？后来才发现，我虽然知道为什么做这个实验，也知道怎样做， 但我却不全知道他。感谢主，他让我更深理解做事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原来不是评审刁难我，是我自己功课没有做够。之后收到的复审意见便是修改格式了，看到的瞬间便感慨，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上帝为我留了一丝余地呢。整个三月就是没完没了的修改，每每都是精疲力竭。但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虽然准备很不充分，但我还是想试一下。一想到要一个人去那么遥远的陌生城市参加博士考试初试，又害怕又紧张。作为一个路痴，蒙神一路保守和看顾，平安出去又平安回来。之后便是漫长的等待，等到人快要放弃了。四月的最后一天，还是等不到成绩出来。那天恰好是本校考播截止的最后一天，纠结良久便报了本校的博士。我想可能是我心太高了，本校的博士又有何不可。报完名便回去把书都找了出来，还有20天考试，也得好好复习一下。有一天下午，我刚到自习室，接到招生办的电话，说是成绩出来了，让我去查一下，排名第3，有机会参加复试。那天是5月4日，复试要求5日8日报到，只有2天的准备时间，我又一次紧张到坐立不安。复试我是第一个，偌大的会议室里坐着满满的老师，我的导师原本只有2个名额，和我同校的一个男生也报考了，据说同一生源地的学生只招1个，老师们通常喜欢招男生，他成绩又好，我心里深知我被录取的概率微乎其微。谁知复试的前一天下午，那个男生因为考虑到这个导师没有多余的名额，便换了导师。复试一结束，我就坐车回家了。晚上在火车上接到导师的电话，他说他向学校多申请了一个名额，我被录取了，但以后要好好努力。我知道这个名额是上帝给我的，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回校后的毕业答辩，我得到了本专业最好的成绩，前面投的2篇小论文也陆续刊发。导师建议我参加硕士优秀论文评选，也如愿获奖。3年的硕士生涯，我经历了大起大落，在短短的10天之内，上帝仿佛让我从一无所有变成什么都有，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除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里提拔穷乏人。这些经文一下子成了我心里再深不过的感受，唯有我自己清楚神在我身上所做的一切。记得刚读硕士时倍感孤独，我为此求告神。一次聚会结束后，大家都往外走，门口有些挤，我便等了一会儿，忽然发现身边有个姊妹很眼熟，便走过去问她，你是不是某大学的？她说，是啊，你也是。就这样，他成了我3年硕士生活最好的伙伴。读博来到新环境，又是举目无亲，在网上搜到一个教会，聚会的多是老年人，虽然每次都参加，但总觉得缺些什么。有一天读境界的文章，看到后面有寻找教会的信息，便试着留言，没想到第二天就收到境界君的回复。我按照号码打过去，对方是个姊妹，竟然和我同校，于是我就委身在现在的教会。有时候世界会很小，因为他说寻找就寻见。
我的工作就是研究如何带小孩，作者郭子。虽然信主了， 可是我的读经、灵修和服事，遇到忙碌的时候，就会暂停一下。暂停一次，就有了第二次。边暂停边挣扎。那时，我一个人在美国加州一所大学读博士。后来我遇到了一位老板娘，她是基督徒，她告诉我，你们是在科研第一线上的基督徒，如果没有把研究做到最好，怎么在实验室里向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做见证呢？她的话让我心里有了平安，原来基督徒不论做什么，只要目标是荣耀上帝，就是侍奉他。太好了，这大大降低了我的自责感。于是我开始毫无愧疚地为研究大发热心。有时主日我都听不进去牧师讲的话，满脑子都在思考文献设计实验。有一次听讲道的时候，忽然灵光一现，主日结束之后，我便匆匆忙忙驱车赶往实验室。我边开车边想实验的事儿，忘记途中要经过有一个接近90度的大转弯，然后并入高速。等我想起来的时候，离转道只有100米了。我刚踩下油门就赶紧换成刹车。那天原本少雨的加州很稀罕地下了一点点雨，路很滑，于是我的车做了一个大旋转，侧轮撞在高速路沿上，整个车子飞出高速，停在路边的大斜坡上，我差点被实验撞得牺牲，但竟然毫发无损。这时我才意识到，我把自己完全卖给了科研这位法老，还以为侍奉法老就是侍奉神，不知道自己其实是在做奴隶。我和太太因为学业的原因分居两地，太太刚怀孕时，我做了一个梦，我千里迢迢去看妻子和孩子，当我激动地冲过去，孩子完全不认识我，竟然被我吓哭了，我非常伤心，哭着醒来。由于这个原因，我冒着放弃博士学位的风险，和太太还有刚出生的女儿周周一起来到匹兹堡。刚来的时候，我非常怀念科研的美好日子。当时我特别害怕教会里的一个老奶奶，她每次一见到我就问，小弟兄，你找到工作了吗？我觉得很羞愧，每次远远地看到他就想绕路逃掉。小组聚会的时候特别害怕有新朋友来，因为这样就需要轮流介绍自己。每当听到别人介绍自己的工作或者研究项目时，我心里都很痛苦，我很不情愿说，我的工作就是研究如何带小孩。好在我很喜欢参加一位牧师带领的预查经，跟着牧师学会了读经。后来遇到了 L 弟兄，他邀请我去做福音班的老师，而我居然像初生牛犊一样爽快地答应了。于是我们两个家庭再加上 L 弟兄，5个人在每个礼拜一晚上9点小孩都睡着了之后，一起学习提摩太·凯勒的书，讨论和分享，直到凌晨1点多才结束。这样持续预备了几个月。学完以后，我就被赶鸭子上架，去福音班讲课了。我特别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讲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结果时间还没到，就提前结束了。然后跑去 L 弟兄那里抱他大腿求安慰。好在 L 弟兄的意向是先建立福音班的老师，而不是盯着参加福音班的人数。 于是我在福音班继续学习操练。终于有一天，福音开始在我的身上做工，我渐渐将福音与自己结合在一起。上帝的福音首先拯救了我，其次鼓励了前来听课的人。有一次，一位会友跑过来对我说，谢谢你在福音班的分享，你的话让我回家后还余音绕梁好几天。其实我完全不知道哪一句话能让对方有这样的感动，如果知道的话，我可能会把它记在笔记本上反复使用。但我知道，真正让他回味不止的是圣灵的工作。只有圣灵才能帮助服侍的人在正确的时间对正确的人说出正确的话。我留意到教会里一个小家庭很缺乏安全感，就大发热心约他们来家里吃饭。我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准备跟他们分享如何将安全感建立在基督的磐石上。当天我准备了丰盛的晚餐，我们一起讲了很多话，但是我准备的信息却一个字也没有讲出来。等他们回去后，我非常沮丧。后来祷告中，圣灵安慰我，你的心意天父已经悦纳了。圣灵也提醒我，改变和更新人心这么重要又困难的事情，你怎么没有向天父祷告寻求旨意与帮助呢？如何明白天父的旨意呢？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句经文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借着这节经文，上帝让我看见，当我愿意全然献上自己的时候，我的身体就冒出馨香之气，直通天上，让天父喜悦。但是我们如何冒出馨香之气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我从女儿周周身上找到的。周周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粉丝。有次我送她在去上学的时候，她说，我已经讨厌我自己了，但是我爱爸爸。她每天最开心的事情就是与我同在，不论做什么事情都可以。除了上学，她一直想在我身边，不论我去哪儿，她都跟着。每天睡觉前，他都要我讲圣经故事，然后换他讲另外一本圣经故事给我听，然后我为他按手祷告，然后他也为我按手祷告，最后关灯陪睡。第二天他起来时看不到我躺在身边的时候马上大哭。和女儿相处的经历提醒我，我觉得孩子独立是一种很好的品格，但天父喜悦内心依赖他的人。我学到教养孩子，就是要让孩子爱我们超过电视、糖果、运动、游戏。如果父母没有时间和精力满足孩子天生对爱的渴望，而是用玩具、电视、糖果替代自己，这样的小孩小时候看上去很独立，内心却无比孤独。而且你已经让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拜偶像，就是除了神以外，那些给你满足和存在感的一切事物。周周最近来教会，都不去儿童主日学，他要一直跟在我的旁边。虽然周周知道妈妈去出差了，但是情感上却不明白为什么突然少了一种爱。这个缺失让他加倍珍惜爸爸的爱，他害怕爸爸的爱也会突然消失，于是我就变成了他抓住爱的唯一稻草。他跟我去福音班服侍整整一个小时，他一直坐在离我10米的距离，眼睛 一动不动地看着我，什么也不做。神好像在对我说，你愿意像周周一样什么都不做，一直定睛在耶稣身上吗？是的，周周都可以，为什么我不可以呢？于是我开始听赞美诗，然后默想，边流泪边祷告，为自己，为教会，也为家人。后来我接到爸爸的视频，他告诉我，睡午觉的时候突然很感动，一直流泪，他就第一次简单粗暴地和上帝说话，然后上帝赐给他一个梦，完全回答了他的要求。于是他真的相信了这位神的真实。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一直以为是要兢兢业业，完全摆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跑来跑去做事情。其实神要的是我们完全相信他的慈爱，完全相信耶稣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此时我才明白，活祭指的不是会活动的祭物，而要像以撒躺在亚伯拉罕的祭坛上，还坚信老父亲依然爱他，像耶稣挂在十字架上流血的时候，还坚信天父的爱。这不正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吗？我们信仰的核心吗？我们信仰的核心吗？我们信仰的核心。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们有福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因为天。心的